修行的三个目标下，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呢？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们发心成佛啊，我们如果要度众生的话，首先啊，我们自己要成佛，成了佛以后才能够度众生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啊听课。那么成佛为什么要听课呢？成佛就是有成佛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我们要去学。所以我们今天啊听课，今天我们听课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成佛的一些这个方法，就是训练的方式啊。那所以我们啊就听今天的课，然后总有一天啊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我们去啊帮助啊更多的人度化一切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的课呢我们接着啊昨天的课继续讲。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修心的三个目标。我们学佛啊，学佛的这个核心啊，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闻思修心啊，这四个字啊，本来就是闻思修这三个，然后呢我在这个上面呢加了一个，就是闻思修心啊。那么闻思修，闻我们听闻佛法啊，先去听。就像我们学校里面呢学生啊，先去听老师的课啊，并不是自己啊看这个课本，要听老师的课。那我们学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先去听啊，这叫做听闻。然后第二个呢思，就是思考。我们听完了以后呢要去思考啊，思考这些问题啊。佛教里面讲这个佛教的世界观啊，佛教的人生观啊，佛教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我们光是听一下啊行不行呢？啊还是不行的。听完了以后呢要去深入的去思考啊，到底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人生，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自己理解的对了没有啊，这个到位没有啊，就是要去思考。这叫做思啊，闻思。然后最后一个是最关键的啊，就是修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啊，佛教讲的这些道理啊，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些道理我们不懂，但是呢很多的道理我们懂啊，这个道理我懂啊，但是呢我们啊就是做不到。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啊，就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做不到啊，道理我们大家都懂，但是做不到。就很多人有这个困惑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不能这么做啊，啊，明明知道应该这么去做，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做啊，没有办法去做，为什么？这本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当中啊，啊，就是有一些啊，就是。从佛教的角度讲，从无始以来，从上一世再上一世这样子传习啊下来的一种啊，就是一种这个习气啊，在我们的心里。比如说啊，我们不想学佛呀，啊，不想去做这些事情呢，不想念经呢，不想闻，不想学习呀，就想吃喝玩乐啊，就是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有过去。就有这种传习。那么现在一下子要改变过来，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这个理论上大家学了以后呢都知道了啊，都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呢我们做不到，这个就是 这个中间呢，我们就是缺少了一个环节啊。这个环节是什么呢？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修心啊，叫做修心。比如说啊，体育运动员他训练的时候，这个动作怎么样去做啊？他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呢，他的身体啊做不到。那个时候还做不到，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还没有锻炼啊，他还有没有锻炼啊？锻炼出来了以后呢，啊，他的这个啊神体上也可以做得到啊。同样的，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在理论上我们啊很多都懂了，但是呢，实际上啊，在这个面对啊这些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做不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啊没有修啊没有修，所以我们要去修啊，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就是行啊，就心动的行啊，就是我们通过了闻思修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滋生啊有很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过去啊脾气非常的暴躁啊狂躁啊急躁哦，这样子的人啊，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啊，就是比如说企业的高层管理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你们可以听一听员工啊给你们怎么样评价，有没有人说啊你就是变得很暴躁啊，很急躁，很狂躁啊，有没有这么说？如果有，那就是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就是需要释放啊。那么释放的话，就是有一种需要一个释放的方法。然后我们普通的人也是啊，我们的家庭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那么这些压力啊，每地方讲，每地方释放，这样子一直憋在自己的心里，以后呢，慢慢就是心里很郁闷，最后啊，因为没有发泄的地方，最后就是变成了什么呢？啊，变成了抑郁症，啊，抑郁症。现在中国的抑郁症的这个人数，这个不是抑郁症啊。啊，精神病人的这个人数都已经超过了1亿啊，1亿，这就是说明每13个人当中啊，每13个人当中有一个啊是精神不正常的，这个是官方的数据，很可靠的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都啊心里很不舒服。啊，很不开心啊！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全世界的啊，全球的心腹之书没有一个是伤身啊，没有一个是伤身，所有的心腹之书啊都在下降，都在下降，这就是说啊，全球的这个人啊都是面临一个问题，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叫做心灵危机，这个不叫金融危机，这个叫做心灵危机啊，心灵危机。那么这个心灵危机是来自于什么呢？啊，来自于什么？大家，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大家过度的去啊，这个去啊追求物质啊。这个忽略了这个精神的领域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去啊，这么重视物质啊？大家都为什么这么拼命的不顾一切的去追求物质呢？啊，这是因为我们以前啊，大家都很穷啊，大家都很贫穷啊，所以我们就是把物质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啊，把物质看得很重，这个是可以理解，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啊，因为大家都很贫穷过去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贫穷时候的这种稀奇啊，一直都在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呢，现在啊，大家把这个物质看得非常的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想到啊，这个我们昨天也提到过了，物质啊，我们以为啊。只要有丰富的这种物质生活的话，我一定会很开心，我一定会很幸福啊！为了幸福啊，去赚钱啊，但是没有想到啊， 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物质，我们这样子过度的去啊追求物质，然后呢忽略了这个晋升的领域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叫做心灵危机啊，心灵危机啊。所以我们今天啊需要这个心灵上的各种各样的培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是一个信佛的学佛的人，那当然很好，可以学佛，这当中本身就有了。如果不信佛啊，不信佛的话那也是没有关系的，不信佛那也有，佛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灵的啊这种这个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方式，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调整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心灵，嗯，这样子呢，每个人都啊，虽然是不学佛啊，虽然是不解脱，虽然是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这一生当中啊啊，精神很健康啊，可以轻松啊，可以幸福，可以感受到啊幸福和快乐，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呀啊，所以我们啊。要现在就是必须要忠实，必须要忠实心灵的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到了啊！如果再这样子不再啊，继续啊，这个忽略啊，这个精神方面的修养啊，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大大小小每一个人都是啊，这个很啊浮躁。啊，每一个人都很浮躁啊，然后呢，很空虚啊，很空虚，啊，这个空虚以后呢，啊，慢慢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精神上的这些啊，这些，疾病啊，都出来了。这样子以后呢，啊，最后还是啊，很痛苦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修，这个特别的重要啊，修。然后行啊，我们刚刚讲的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心动啊，就要心动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学到了以后呢，啊，我们自己学到了，比如说我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啊，然后呢，通过某一种这个心灵的训练的方式啊，把我的抑郁症啊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呢，我应该用这个方法啊，我应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啊，分享给更多的人。嗯，佛教里面讲的很多的，就比如说慈悲心啊，啊，就度众生、帮助众生等等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佛教徒的口头禅。嗯，但是呢，这是只是作为一个口头禅啊，不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的话，那么这个意义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们。先学先用啊，学到的就用，先用到自己的身上啊，然后呢，成功了以后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啊，帮助别人。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也是一种普度众生啊，这也是一种利益众生。普度众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下所有的生命都度完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天啊。众生啊，众生是无边无际的，无边无际的。这个任何人都啊没有办法度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也没有度完呢。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但是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啊，我们没有成就啊，我们没有成佛呀啊。这就是说，没有办法啊，天下所有的人都度尽啊，或者度完。但是呢，根据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能力去啊帮助人啊帮助别人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帮助很多人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啊有这个能力。我们啊不要以为，比如说有些人呢啊有些人非常的悲观啊，那么这些人他不是没有钱啊，他不是啊生活过不下去，但是呢，就是很悲观啊，很消极，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啊，这个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乐趣啊，感觉到生活没有乐趣，这世界完全是一个灰色的啊，看不见任何有色彩的东西啊，很多人的心灵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他还没有明白他自己的，他还没有发觉他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啊，生命的价值。 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真的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啊，就得艾滋病啊，然后呢已经到了死亡的高峰期啊的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如果发挥他的这个作用的话啊，如果他发挥他自身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么他的啊这个生命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呢都是有价值的，没有一个生命是没有价值。但是呢，如果我自己不发挥这个作用的时候呢，然后就很自卑啊，很自卑啊，觉得没有意义了，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不感兴趣啊，学佛也不学啊，赚钱也不赚啊，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啊，这样子一个很消极的这个态度啊，有很多人有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啊。那么，真正的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它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啊，每一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啊。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价值，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啊，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帮助众生，用佛教的话说就是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就是帮助啊，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啊，这叫做度众生啊。比如说今天某一个人啊遇到了一个心灵上的一个障碍啊，就是感到很痛苦。这个时候呢啊，我们通过某一种佛教的方法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不就是度过这个难关了吗？这叫做度众生啊！啊，这个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这个叫做闻思嗅，最后一个性啊，就是心动啊，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这个闻思修行是真正的学佛，释迦牟尼佛真正的佛陀的思想就是这个啊。平时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呢去烧香拜佛啊，为什么烧香拜佛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啊，就是多数都是为了发财啊，为了找到好的工作啊，或者是为了自己啊，或者为了儿女能够考上啊名牌的大学，就是为了这些啊，或者是为了避免一些灾难啊，就是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去这个求佛啊。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呢？第二是可以的，可以，但是这个不叫真正的学佛啊，这个不叫真正的学佛，这不是学佛啊。那么真正的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学习。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学习，向释迦牟尼佛、向佛陀的慈悲心学习啊，这叫做学佛啊。佛陀的智慧啊，我们向学习佛陀的智慧啊，学习佛陀的思想啊，这叫做真正的这个学佛。那这样子的这个学佛呢啊，一定会对每一个人一定会带来这个幸福啊，不但是又未来啊，现在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一定会感觉到那这个学佛的这个利益啊，一定啊这个感觉到幸福快乐，这个是肯定的啊，精神上很健康，这样子。这个是修行的方法，闻思修行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目标，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第一个是出离行啊，今天就讲第二个这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那有人问啊，这个出离行啊，什么时候修完了出离行呢？我怎么知道这个第一个目标达到了没有呢？这个很简单啊，这个不需要问啊，不需要问别人，这个问自己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昨天讲过啊，什么是出离心呢？简单的说，用一句话啊表达的话，那就是说啊，比如说某一个人他学佛看书，体会到了这个佛教的这些讲的这些内容以后啊，他就下决心啊，我一定要成就啊，我一定要解脱啊。就是这种 决心啊，这种决心啊，坚定不移的这种决心啊，你有没有？这个要问自己啊。如果有，那就是出离心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标准，嗯，这叫做出离心修完了啊。这就是第一个目标啊，已经达到。嗯，如果啊还没有啊，还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我还不想解脱啊，我还是不想解脱啊，我还是这个对这个轮回啊也有眷恋啊，我不想解脱，我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过好一点的日子啊。我也不想成佛，我也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啊，这一生啊有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然后呢，下一世再下一世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幸福的生活，我就想过这个人间的幸福的生活，其他的我都不要啊。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呢？这样子也可以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人间啊，人天成啊，就佛教里面的这个是不是接触到啊？佛教里面呢，大致上可以分两条路啊。佛教的这个佛给我们指的这个路，大致上可以分两条路。一条路是解脱的路啊，解脱道啊。如果我们走上了这条路呢啊，以后就不是轮回了，不轮回啊，就是可以解脱啊。啊，这是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呢？虽然还不是啊解脱，但是呢啊，它可以啊这个在轮回当中啊比如说不堕地狱啊，不堕恶鬼道，不堕这个畜生啊，然后呢再回来可以做人啊，而且可以做一个比较健康啊、比较幸福啊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可以做到。那这叫做人天成，释迦牟尼佛知道啊，我们很多人当中呢，人类啊当中的很多人还是对这个这个生活啊，对这个现实生活啊，或者是来世的这个啊，对这个轮回啊，对这个世俗的很多东西还是很留恋的啊。他们放不下啊，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就不需要放下，那放不下就没问题啊。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再幸福、再日子过得再好、再怎么样，那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让你不衰老啊，没有一个人让你不死亡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啊，我承认啊前世后世的这个生命的延续，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啊，也可以承认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因果关系啊，只要承认了这两个，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的去啊少做坏事啊，杀盗淫妄这样子的，尽量的少做这些罪业啊，尽量的去心善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啊。这是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呢啊，就是解脱道啊，解脱道。那么解脱道我们刚刚讲的啊，如果有这个我一定要解脱，有这种决心啊，那么这个出离心已经有了。那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我还不太想啊，不太想这个解脱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刚刚讲的呢，他就可以走这个任天秤啊这条路啊，这条路这条路啊走下去了以后呢，如果做得好啊，比如说尽量的心善啊，尽量的去不去造罪，这样子的话，那下一世也可以啊再回到这个人世间啊，或者是再可以做天人，人和天人，投身到人和天人当中，然后可以继续可以享受啊人天的福报啊，人天的福报。但是这跟我们刚刚讲的必须要知道还没有超越轮回啊，这个还没有超越轮回。那么没有超越轮回的话，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再幸福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啊 生老病死等等，很多很多的痛苦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回避的，没有办法回避。所以呢，还是最好还是要走解脱道啊，解脱的道。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什么解脱，我不想解脱，但是我只想啊，我相信佛，相信有轮回，相信有因果啊，但是解脱我暂时不考虑啊。肯定有这样子的人，肯定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呢也可以的，这个就是一条路啊，也是佛教里面的一条路啊，一条道路，这叫做人天成。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就是要自我检查一下啊，自我观察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如果没有这个决心，那这个就是说啊，出离心还没有修好啊，第一个目标还没有达到。那么这样的呢，要继续修，继续修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四加心啊，四千心，这样子就这个出离心慢慢的就啊可以有这个决心啊，总有一天我们发现啊，这个轮回，我再这样子下去的话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在这个人间，我再有钱啊，再有权力啊，再有名声啊，再怎么样也好啊，世俗的人，我们世俗的人非常羡慕的这些东西啊，我都有啊。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也会衰老啊。也会这个死亡啊，这两个是啊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呢，还是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所以我要解脱啊，那这样子最后一定会啊，因为慢慢最后就会有这个啊出离心的，这个要问自己啊，自己知道有没有这个决心啊，有就第一个目标啊达到了，没有的话，那就是要继续学啊，继续修，这个很重要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叫做菩提心啊。第二个目标就是菩提心啊。当我们第一个目标达到了以后啊，比如说我们啊下决心，我一定要解脱啊。我不想在这个轮回当中继续下去，我一定要解脱，有这个决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前面呢还是有两条路啊，还是有两条路啊。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哪两条路呢？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条路啊，现在的这个路是什么呢？两个都是解脱的路，解脱道，但是呢一个叫做小乘佛教，一个叫做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的和大乘佛教有两条路啊，那我们走小乘佛教的路呢，还是走大乘佛教的路啊？这两个都是解脱道啊，两个都是解脱。那么我要解脱，我要追求小乘佛教的这个解脱呢，还是去这个追求大乘佛教的解脱？那小乘佛教的解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自己的所有问题都解决，我从此以后啊不会轮回的啊，不会痛苦的啊，这样子不会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但是呢我只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啊，其他人的这些问题呢，其他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我没有能力啊去解决啊，只能解决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啊痛苦啊，这个叫做小乘佛教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呢不但是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且啊可以解决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啊，那这个叫做大乘佛教啊。那小乘佛教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啊，慈悲心啊，小乘佛教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他的慈悲心的这个啊，那个力度啊不够，所以他不会去啊度众生啊，他就度自己啊，不会去度众生，他没有这种想法，这叫做小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啊，就是要度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前面还是有两条路啊，两条路。那这个两条路当中呢，我们走哪一条路呢？啊，那么现在就是。大乘佛教啊，菩提心就是走大乘佛教的路啊，菩提心就是走大乘佛教的路。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发菩提心呢？首先我们要讲啊，什么叫做菩提心啊？首先我们要去认识一下这个什么是菩提心啊。简单的说，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个处理心一样，用一句话啊，用一句话来讲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什么是菩提心呢？啊，我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啊，我要成佛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个意思啊。这个里面呢，我们在详细的这个讲的话，那么细节上啊，有两个细节啊，有两个细节。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一定要帮助所有人，就是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啊，那我要成佛啊，我要像成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就是这样子。细节上有两个啊，那我为什么要成佛呢？啊，这就是说，如果我要去帮助天下所有的人，那首先我要成佛呀。如果我没有，我自己都没有成佛的话，那我们现在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啊，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去度众生。我们想帮助众生，但是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谁有这个能力呢？佛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就有这个能力啊，佛就有能力啊，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啊。那么我也要成佛啊，就是这样子啊。我要成佛啊！为什么要成佛呢？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我要度一切众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再问啊，再进一步的问，那我为什么要去度众生呢？啊，小乘佛教的这个不就是很实在的吗？他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解脱了啊，从此以后他也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他的是很实在的。那我们大乘佛教就是说要度一切众生，那为什么要度一切众生呢？然后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想一想啊，去想一想这些众生啊，这些众生是什么呢？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首先要去想这个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就是首先要去培养啊。培养爱啊，用佛教的话来讲，培养慈悲心啊，培养大爱。我们昨天讲过了，那爱就是有两种爱，小爱和大爱啊。小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啊，所有人都有这个自己的亲戚朋友、家里的人啊，对他们的这种爱啊，这个先天就有啊，不但是人类有，动物也有这个爱，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就不是这个。那我们现在要培养的、要学的是这个爱，叫做大爱啊。大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没有局限性的啊。小爱啊是有局限啊，小爱是有局限性的啊。小爱也是一种爱，但是呢，它是有非常的有局限性。大爱的意思呢，大爱就是它是没有局限性啊。那他就是爱所有的众生啊，这样子叫做这个大爱。首先要学会啊，爱一切众生啊。如果有爱，才会有我要去帮助他们的这种啊这个念头啊。比如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帮助人呢？啊，为什么要去帮助人呢？就是因为我爱这些众生，所以我要去帮助他，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现在啊的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啊，就在马路边啊，前几天在这个地铁口啊，有一个女的啊，就晕倒了40分钟都没有人去扶她呀啊，最后不就死了吗？没有人去送医院呢啊。一个老年人啊，就摔倒了。啊，大家也不敢去扶啊，也没有人去扶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时候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啊，可能是害怕啊，去扶这个老年人的，等一会去扶好心的去扶，但是呢 啊，这后面就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也不一定是没有爱心，但是呢，不敢去扶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可能是没有爱心啊。如果真的有爱心的话啊，比如说真正有一个人，就像这个地铁口的这个，比如说啊，就这么一个一个人晕倒了，他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啊。真的是需要帮助。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帅到实际上没有人去装他的啊，这个可能不需要去送医院。但是呢，有些人呢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啊，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啊，他是真正的需要帮助。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爱心的话啊，那你不顾一切的去，一定会去帮助他的啊！你现在分不清楚，也许啊，我把他送到医院以后呢，他有可能啊找我的麻烦，也许是这样子。但是呢，啊，如果有慈悲心，如果有爱心的话，他不会管这个啊，他就先不会去想这个事情，他不会去想啊，我把他送到医院以后呢，会不会啊，我在这个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找我的麻烦呢？啊，他不会考虑这个，他就是要一心。他第一个啊，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要去帮助这个人啊，后续的没有考虑啊。所以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慢慢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个关爱啊，就是大家都感觉不到这什么叫做关爱啊。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社会上啊，就是这么多的人当中呢，就最后呢，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啊，在饭桌上，在生意场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实际上真正的朋友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啊关系就越来越冷淡啊，感觉不到这个啊这个关爱社会的关爱人的人间的这个关爱以后呢，然后每个人都觉得啊。感觉到每个人都感觉到很孤独啊，很孤独。这个世界上就我自己，就我一个人啊，没有一个是可以依赖的啊，没有一个是可以依靠的，就我一个人啊。这样子以后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一个人漂泊在这个啊这个社会上，有这种感觉。这样子以后呢，孤独症啊，就慢慢就孤独焦虑啊。因为什么呢？焦虑就一般都是。就怕老了以后啊，或者是未来就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去管他呀啊，没有钱去看病呢，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慢慢的就是产生这个焦虑症啊，然后呢，这个再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发展到这个抑郁症啊，抑郁症。那么今天的这个抑郁症，它是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这个地步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比如说不开心呢、不想去见人呢、有些时候失眠呢，它根本就不是这一点呢，就是完全就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已经发展到这样子。像美国在40年当中啊，这个抑郁症的人数已经这个发展到10倍。啊，增长到10倍啊，10倍啊，年龄啊，过去40年前啊，这个抑郁症的患者的这个平均的年龄呢，就是28、29岁啊，那个时候就是29岁啊。那么4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呢？它的数量啊，就变成了这个增长了10倍，然后呢，它的患者的这个。年龄啊，平均的年龄就是14岁啊，14岁啊。现在6岁、7岁、8岁、9岁、10岁的小孩啊，都有抑郁症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不重视这个心灵的这个训练啊，只懂得去追求物质啊，其他都忽略了以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这个的后果。啊，这个后果，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那就是更严重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懂得啊，这个修心啊。那么修心当中，首先就是要去啊，要去这个爱一切众生啊。那从佛教的角度讲啊，我们平时这个就大家都也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感恩啊，感恩嗯。 很多人就挂在嘴边啊，感恩啊。那么为什么要感恩呢？啊，如果没有这些佛教的这个理论的话，那就是有点悬啊。为什么？比如说感恩，我可以啊，跟我有关系的、跟我有恩德的这一小群人啊，我可以给他们啊有感恩之心，但是呢，比如说我在这个地球的这个东边，然后呢，在另外一个人在地球的这个西边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一个这样子的陌生人啊，我为什么要感恩他呢？啊，干什么恩呢？那我为什么要去爱这个人呢？啊，我为什么要去慈悲这个人呢？如果是没有佛教的这个理论的话，那就是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那佛教怎么讲呢？佛教告诉我们啊，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众生曾经啊都是我们的啊母亲啊，曾经做过了我的母亲啊。佛教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今天啊一个人就有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父亲母亲。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在生命当中的啊非常非常小的一段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轮回啊，这个轮回开始到现在啊，就是比如说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整天这样子的时间啊，好比是24小时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一生是什么样子呢？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就这么小。那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当中，我的母亲是谁？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么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以外的24小时当中的这些母亲是谁呢？啊，这些母亲现在在哪里呢？就是这些众生啊，啊，就是这些众生。佛教就是告诉我们，这都是曾经啊，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的。但是我们啊，就因为这个轮回了以后呢，过去的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啊就不能回忆了啊，少数的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啊都已经被忘掉了啊，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但实际上呢啊，这些所有的人啊或者是动物，他们都啊曾经做过我们的啊这个母亲啊，这一点从佛教的这个轮回的角度来讲，这个完全是成立的啊，这个完全是成立的。如果没有生命轮回啊，如果这种生命轮回的这种说法不存在的话啊，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母亲啊，这个也不存在的。如果生命轮回啊这件事情如果存在的话，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啊，就是这个地球上的70亿人啊，这肯定是曾经做过我们的啊母亲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啊疑问，这是肯定的啊。除了人类以外，还有动物都是一样啊，所有的生命啊都是我的母亲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只不过我今天啊想不起来啊。就像我们海边的沙滩上啊走一圈啊，走的时候这个脚印看得很清楚啊，回来的时候呢啊被海浪啊就把这个抹掉，没有看不见。那一样的，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些时期呢啊，我们在下意识再回头看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啊，想不起来的啊，想不起来，都被忘了啊。但是呢，走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虽然你看不见你的脚印啊，但是你刚刚这个地方是真的是走过这个地方的啊，你经过这个地方的啊，只是看不见啊，只是回来的时候这个脚印已经不在了，但是实际上去过这个地方啊。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记忆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啊，但是呢有些记忆呢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啊，然后就抹掉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投身的时候啊，就是换了一个人，就换了一个躯体，换了一个大脑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母胎这9个月的时间当中啊，在 就把这个大脑重新刷新了啊，然后呢换了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的灵魂呢就换了另外一个这个载体啊，前面的载体大脑啊肉体啊都毁掉了，然后呢重新啊造了一个另外一个载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是有一个空白的这个时候，或者是这个大脑慢慢成熟的一个这样子的阶段，所以就是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空白的地方的这个原因啊，过去的很多东西啊都被忘了啊。实际上呢，啊就是这个并不是不存在的，是存在，但是被忘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感觉到这个所有众生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啊。那么当他们做我们的母亲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啊就是最近在网上有一个图啊，还有一个说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们大乘佛教就是这么讲的啊，就这个题目叫做这个伟大的谎言啊，伟大的谎言。啊，伟大的谎言，谎言怎么是伟大呢？怎么可能伟大呢？啊，就是母亲说的，母亲一辈子说的这个谎言啊，因为她有爱，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语言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小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啊，母亲啊找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给儿女吃啊，儿女让母亲啊。让母亲吃的时候，就母亲一直都说我妈不饿啊，她说不饿，其实她妈不想吃啊，其实她也想吃呀啊，这个就是这个困难的时候她也饿啊啊，她并不是不饿，但是呢因为就是为了小孩啊，她就撒谎，她说我不饿你们吃，我不饿妈不饿你们吃啊啊，然后长大了以后呢，然后就买礼物啊，给送给母亲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比如说一些现代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由啊母亲就是舍不得花啊儿女的钱，然后就是说啊妈不喜欢啊妈不习惯啊，或者是不喜欢用这样子的用这样子的话啊，比如说漂亮的衣服他也喜欢呢，他并不是不喜欢，但是呢撒谎啊，为什么撒谎呢？就是因为有母爱，他觉得这样子小啊，他的儿女花了太多的钱啊，然后舍不得心疼啊，然后就撒谎说啊妈不喜欢啊，然后啊就是晚上啊就是比如说啊晚上都干活就是为了挣一点钱啊，然后呢小孩子们先睡，然后呢喊小孩让母亲睡觉的时候呢，他也说啊妈不困啊，其实不是不困啊，但是呢就是为了小孩读书啊，就为了赚一点钱啊，做一些杂事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大家都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应该看到过啊，应该看到过，我觉得这个非常感动人的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佛教的一个教材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图可以作为一个 PPT 文件啊，然后我们讲菩提心的时候就可以放给大家看啊，这样子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啊。实际上大乘佛教就在教育我们，首先你必须要知道所有人啊曾经是你的母亲，是啊，先让我们告诉我们啊，然后呢进一步的说，当他们是你的母亲的时候呢，他们对你的这个恩亲啊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去回忆啊，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忆呢？就是我们先回忆我现在的母亲对我怎么样啊，有多大的恩情，我先思考这个啊，然后我想清楚了以后呢，那么过去的这些母亲呢也是一样的，母爱都是一样的，包括动物都是一样啊，人都是一样，母爱永远都是在任何一个身上，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一样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深深的就体会到，哦，原来这个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生命啊，曾经都是我的母亲，那么他们啊，都是对我有恩情的啊，对我有恩情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懂得爱他们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 发自内心的啊，就产生了这种感恩之心啊，感恩之心。无论是在地球的这个任何一个角落，在中东也好，在非洲也好，在任何一个再偏僻再偏僻的这个角落上的人，他也对我有啊恩德啊，我也应该去爱他，我也应该去感恩他啊。为什么呢？从这一生的角度来讲，他对我没有什么恩德啊。从这一生，我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的啊这个关系啊。那从这一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他有可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啊，生命啊，就不仅仅是就不仅仅是我们眼前的这一点呢 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人生啊。那么其余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也有母亲，那么这个母亲啊，就是这个地球上啊，或者是其他的众生啊，就是我们的母亲。这时候啊，然后就啊，我们就懂得啊，爱众生，爱所有的生命啊，然后呢，发自内心的啊，要感恩啊，所有的人啊，所有的生命，这样子以后呢，慢慢的这个爱心啊，去培养啊，有培养的方法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家里的人，亲啊，这个亲戚朋友啊，这个以外呢，我们目前啊，不一定有啊更多的这个爱心啊，啊，虽然有一点爱心，但是呢，这个深度还不够啊，深度还不够。比如说啊，我们所谓的这个真正的有爱心的人呢，啊，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啊，他也是啊，为了这些人啊，为了需要帮助的人，他出点钱，出点力啊，他愿意但是呢，更多的呢就不好说啊，更多的就不好说。这个就是这个爱心的力度是不够的啊，但是这个是可以培养的啊，可以培养。我们的爱心啊是可以无限的，可以啊这个发展啊，可以培养的。这爱心啊，慈悲心的种子是我们每一个啊这个人类的这个每一个成员啊都有这个啊种子啊，不但是人类啊，动物也有这个种子啊，动物也有这个爱的种子但是如果啊没有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去训练的话，那么这个永远都是这样子啊，它没有办法再扩展如果通过一种方法啊，通过一种方法把这个爱的种子、慈悲心的种子，让它啊，让它成长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它完全是可以无限的啊，没有局限的，没有任何局限啊，这样子可以这个啊培养那这个叫做秀菩提心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深深的体会到啊，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啊，对我有恩啊，就像我现在的母亲一样啊，有这样子的恩啊，最后完全可以达到这种地步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就是我们一个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啊，忘掉自己啊，然后去这个。把所有的人，把所有的生命当作啊自己的现实的母亲这样子去看啊，这个当然是不容易的啊，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这个完全是人可以做到的啊，这个完全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啊。只要我们愿意投入，愿意用功啊，那这个一定可以做到的啊，因为这个是。曾经啊，无数个人的这个无数个人的身上啊，已经证明了啊，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培养的啊，无数个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菩萨啊，就是菩萨啊，大乘佛教的菩萨修行人，在他们的这个身上啊，已经证明过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这个有过程啊，我们慢慢的。啊，慢慢的去培养，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啊！不仅是解脱啊，而且对这个社会，就是现在这样子的社会， 用佛教的话来讲啊，这个叫做末法时代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啊。现在我们最这个缺少的是什么呢？不是物质，物质相对而言啊，已经是很不错了啊。现在最缺乏的不是物质了，最缺乏的就是这些价值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这样子的爱心的话，那么就是最后他一定会去寻找一种方法啊。人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啊，我要去爱这个人啊，然后呢，他就会感到这个啊感恩，感恩以后呢，他一定会想到要去怎么样去报答啊。人就是这样子，他懂得这个，他对我有恩情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想办法去报答这个恩啊。佛教里面，大乘佛教里面讲知母念恩报恩，就这三个啊。知母是什么呢？知母就是知道天下所有的人啊，曾经做过我的母亲，这叫做知母。念恩是什么呢？我们去啊，去回忆，去想啊。这个母亲对我的这些恩情啊，对我怎么怎么样好，就是要去想这些事情，要反复的去思考啊。思考了以后呢，要就是为什么要思考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对母亲的这种感恩之心啊。实际上就在培养啊感恩的心啊，培养感恩的心。如果没有一种这样子的培养的方法，那就是平时我们都说要感恩感恩，但是实际上怎么样感恩呢？为什么要感恩呢？这就很难啊。这个感恩之后呢，没有一个系统的逻辑，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没有说服啊。我可以感恩啊对我有恩的人啊，但是呢我为什么要感恩所有的人呢？啊，这个时候呢就难啊，这个时候就难，说不清楚的。所以这时候有报恩啊，这种啊有这种想法啊，那么我怎么样去报答呢？然后我们一定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要报恩啊，我要报恩，那我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报恩呢？啊，然后就思考以后，最终啊就会发现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报答啊这个恩的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要去解决他们的啊生老病死的痛苦啊，我要给每一个人啊解决他们的这个内心的痛苦啊，他们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我要去解决。这就是关键，最关键的痛苦。为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拿钱啊去啊扶贫啊救苦救难啊，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应该去投入这个行业当中，佛教徒应该去做啊。但是呢，这个不能解决太大的问题，这个只能解决暂时的一个暂时性的问题啊，暂时性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方法啊，不是一个最终极的方法。最终极的方法呢是什么啊？如果他的这个贪嗔痴啊、生老病死这些痛苦、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啊能够解决的话，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啊帮助啊，这个叫才是真正的度化众生。那这时候呢，他就去会想这个啊。他就会感恩的这个方法呀，他就想到这一个啊。那我怎么样去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如果我成了佛的话，那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如果我不成佛，像我今天这样子的话，那我自己的生老病死啊我都没有解决啊，那么我怎么可能去解决所有人的生老病死呢？这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能够成佛啊，我能够有，总有一天我成了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那我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这个解决啊这些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啊这个痛苦。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佛教啊，佛教是用一种啊教育 来解决这个方法啊，并不是说比如说上帝造五猪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住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全能的一个万能的一个神啊，然后把所有人一下子就成佛了，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个不可能的。那所以佛教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佛教啊，然后让我们给我们指一条路啊，然后呢让我们自己走啊这条路，这就是最踏实的。如果我们自己走得好，那就每一个人就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解脱啊，可以成佛，这个就是最终就有了这个啊，我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啊！首先我自己要成佛，我自己成佛了以后呢，我可以啊，我可以帮助所有人啊，所以啊，就是我要成佛啊，有这个决心啊，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啊，这个决心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不是很容易的。我想这个我们训练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这个要长时间的去训练啊，长时间的去训练，这样子以后呢，慢慢的啊，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啊，有一天一定会成功，只要能够坚持啊，只要能够坚持，有一天一定会啊成功的。这个成功是什么呢？啊，就是坚定不移的啊，就是下决心啊，我要为了帮助所有的人啊，为了帮助所有的人，我一定要成佛啊！只要有这个啊，只要有这个念头、这个决心啊，然后就是我们的修行的第二个目标啊，就达到了。第二个目标达到，其实啊，这个时候呢啊，也是我们昨天讲的一样，实际上就是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啊，就是一个念头啊，一个念头让我们走上解脱道啊，一个念头让我们下地狱啊，就这么简单。一个念头啊，一个念头出来了以后呢，它有可能啊毁掉我们的所有的前途啊，让我堕地狱，这个有可能啊。一个念头呢啊，一念之间，这个念头出来了以后呢，它让我成佛啊，这些都是在一念之间啊，一念之间。但是这个念头啊，什么时候出来呢？这个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功夫啊，长时间的训练，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念啊，一念之间啊，就是啊，走上这个大乘佛教的道路。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啊，有一天就是有这个啊决心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啊，从这个瞬间啊，从此以后呢，我们在座的人都叫做菩萨啊，都叫做菩萨。这个我们昨天也提到过，我们不要以为啊菩萨啊就是鼻华逆俗或者是铜像啊，高高在上，不会说话，不会做事的一个这样子的塑像啊，偶像，是不是菩萨呢？这个不是菩萨啊，这个不是菩萨。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去拍一张照片的话，那这个照片它不是人啊，是一个人的形象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供的拜的啊，那这个不是佛，这个是佛的形象啊，这是代表佛的啊，佛的形象。实际上真正的菩萨是什么呢？活生生的菩萨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这个决心啊，那我们自己就是菩萨了。这时候啊，自己就是菩萨。虽然是有家庭，有自己的事业，有工作啊，但是呢，这个都不矛盾的啊，都不矛盾。这时候呢，菩萨啊，这不是以有没有家庭来分菩萨和这个非菩萨啊，菩萨就是只要有这个心啊，就叫做菩萨啊。那从此以后就是菩萨啊。然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如果真的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啊， 从此以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忧啊，我下一辈子会不会堕地狱啊，堕畜生道啊，啊堕恶鬼啊，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担忧啊。只要有了这个比较这个稳固的这个菩提心的话，那这个人永远都不会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恶鬼啊，因为他有一个这么一个伟大的心啊，度化全世界、全人类、全这个全宇宙啊，全生命啊，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伟大的一颗心，所以这个是一个伟大的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慈悲心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会让你啊堕地狱、堕恶鬼啊这样子的。这叫做菩提心啊。那么这个有了以后呢，有这个菩提心以后，就我们达到了这个啊第二个啊目标，修行的第二个目标啊。那我们很多人也问啊，我什么时候修完菩提心了啊？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有没有菩提心呢？啊，很多人会问，这个很简单啊，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非常的简单，这不需要问其他人啊，问自己啊，要去问自己去，就是由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决心啊，我就是为了帮助所有人，为了帮助所有人，我一定要成佛，这种决心啊，这种决心，发自内心的这种决心啊，有没有啊？在我们的心中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如果有啊，曾经有啊，那就已经有菩提心了，已经有菩提心，这个很简单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菩提心，这个自己很清楚的，如果没有这样子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啊，我们虽然是修了很长时间呢啊，但是呢还没有成功啊，还要继续修。啊，这样子，这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叫做菩提心，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当我们第二个目标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呢，就不要去修第三个目标，不要为了第三个目标啊奋斗啊，这样子的话会失败的啊，不会成功的。就像我们昨天讲的，第一个目标出离心啊。还没有修好之前啊，不要去修菩提心啊，修了也修不起来的啊，所以不要修菩提心啊。当我们有一个这个出离心以后，再去修菩提心啊。然后呢，有了菩提心啊，我们自己可以确定自己有菩提心的时候，然后啊就去啊为了第三个目标奋斗啊，这样子。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一步一步的修。这人的一生当中啊，密法密宗里面讲，即生成佛，一生当中也是可以成佛的。但是我们啊，我们普通的人，一生当中成佛，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在一生当中，我们讲的这个三个目标啊。完全是可以达到的，这个我们如果下功夫的话，完全是可以的啊，完全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完全可以达到这三个目标，这个没问题的。如果这三个目标都达到了啊，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呢，离成佛已经啊很近了啊，已经很近啊，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啊，这才是人生的意义。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的未来的这个啊问题都解决了啊，解决了啊。如果没有修心啊，我们买一个很大的房子，买别墅，这个解决什么问题呢？啊，只能解决啊这么几十年的问题，说不定这几十年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啊。卖高级轿车，在银行里面存很多的钱，买很多很多所有的保险啊。这个能给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能短暂的解决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每一个都有一定的时间的这个界限，这个时间的界限过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依然的啊一无所有啊，保险过期了啊，就不起作用了啊。然后呢，车子、房子啊。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 能够用这个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方便啊。但是呢，总有一天我们会走的啊。那么走的时候呢，这些所有东西啊，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不能带来任何的帮助力啊，不能带来任何的方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啊，如果像啊像无神论啊讲的一样啊，人死了以后一切都结束的话，那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么多，一切都结束了还考虑什么？嗯，但是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这个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理论啊，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啊，人的生命啊。这个宇宙当中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啊，生命它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啊，只不过它就是换一种它的载体而已啊。现在我们的生命就是依靠我们的这个肉体啊存在，嗯，它的这个载体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会换这个载体，然后呢，下一个他就会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心识出现啊，另外一个心识存在，他没有结束，他没有结束，只不过就是他换了一种心识或者换了一种载体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一定会啊继续的。啊，积蓄的，所以啊，不要这个生命呢，我们不要看得这么简单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不要这么简单，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啊，大家想想，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肉眼能够看到的这个物质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光啊，那我们的光谱上面呢？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是多少呢？啊，就是很小一部分啊，大部分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它都是存在的呀。那我们有没有理由？因为我没有看见，所以我去否定，有理由吗？没有理由。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局限性的东西，它看不见。去否定，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幼稚的一种想法啊，非常幼稚的想法。他看不见，他看见了啊，能不能证明这个是存在的呢？也不能证明它存在。他看不见的东西能不能证明啊不存在？也不可以的啊。声音也是一样啊，声音我们的人的这个耳朵能够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每秒当中啊，每秒钟啊，20个这个震动的这个20次震动的频率以下的我们也听不见，2万以上的我们也听不见，就是到每秒20次的这个震动到2万这个之间我们才能够听得见。那么剩下的东西在不在呢？在啊，但是我们听不见。啊，那么因为我们听不见，所以去否定这个成立吗？这个不成立。光啊，这个声音啊，都是这样子。那么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我们能够知道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从诞生到死亡这之间，我知道啊，之前的之后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只能说我不知道，不能说不存在。凭什么说不存在呢？啊，就是最后就我们会说，因为我不相信啊，可以不相信啊，这个完全有道理。你自己还没有看见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啊，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不可以否定啊，你没有办法否定的，你可以不接受，接受不接受，承认不承认是主观意识。啊，这个不是客观主观意识，是你自己个人的观点，这个完全是可以，我们完全可以尊重。但是你没有权利去否定啊，你没有理由啊，凭什么去否定呢？所以生命是存在的，我们的想法不能这么简单啊，不要觉得啊 就这么几年过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啊，就没了啊，想这么多干嘛？嗯，很多人会这么说，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种说法是完全是错误的啊。所以呢，我们人还是存在的啊，生命还是存在的啊。那么我们的一辈子的奋斗，就是为了车子、房子啊、钱，还有这些保险啊。那么这些所有东西，当这些所有东西都失效的时候呢，我仍然存在啊。那这个时候我依靠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这时候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所有的奋斗，就是为了啊，为了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啊。那么有一天我不生存了啊，至少这一段时间的啊，这个生存就结束了。那么这后面呢，我仍然存在的，但是呢，我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准备啊，这就不就很惨吗？所以啊，生命我们不要看得这么简单啊，不是这样子。这种思维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小极啊，没有任何追求啊，就是我这个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没有都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不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悲观啊，非常的小极吗？这个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希望啊，只能就是我们昨天也讲过，只能70、80岁以后这种人生观啊，绝望啊，绝望，对生命绝望，很痛苦的啊，很消极的，没有追求，这种人生观就是这样，这种人生观呢、啊，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消极的啊。其实生命不是这样子，生命它会延续的啊。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一生当中啊，为了这一生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啊，就是为了这个我去买房子，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啊，这个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刚才讲过，我们这么几百年或者这么人类历史上都是没有拥有过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很穷，包括我们自己啊，就是小的时候都很贫穷的啊。那么现在就是好不容易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大家去追求这些，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同时必须要去想一想另外的啊，另外的一面。我们的生命啊，这一生过了以后呢，还会存在的，它会积蓄的啊。那么它积蓄的话，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这一生啊。那么其余的我没有做任何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还存在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大家都很清楚的啊。所以啊，这个要做好准备。什么叫做准备？就是修心啊，就是修心。这个很重要的啊，修心。修什么呢？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什么菩提心呢？就是先学爱一切众生啊，再学感恩啊，所有的生命啊，再学报恩啊，然后最后的报恩的方法就是成佛。啊，成了佛我才能够报恩啊，不成佛的话，那我有可能我连累啊很多众生啊，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啊。只要我自己从这个轮回当中超越了，成佛了，我才有能力去帮助众生啊。只要有这个决心啊，就是一念之间啊，我们就成为菩萨了啊，然后就修行的第二个目标达到了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但是呢，再大的压力也好，我们还是要去挤出一点点的时间啊，去投入一点啊，这个哪怕是再小再小的投入啊，总比不投入好。啊，总比不投入好，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什么烧香拜佛呀，这些可做可不做啊，但是这一点不能不做啊，这一点是不能不做。如果我们人是一个机器啊，人是一个机器，没有灵魂啊，没有情感的话，那我们只考虑啊物质，其他都不考虑啊，可以的，合理的，说得过去的。 但是呢，如果人啊，除了这个物质以外，还多了一个灵魂、心灵这样子东西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考虑他的问题，啊，他的问题啊。我们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呢？用物质来解决这个心灵的问题，这个是错的，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嗯，用物质啊，用物质来啊，这个解决他的问题。什么叫做用物质解决他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的虚荣心，啊，虚荣心，嗯，虚荣心实际上是谁的这个啊需求呢？不是肉体的需求啊，其实我们的肉体的需求呢，实际上很简单啊，也是很啊实在的啊，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啊，这个不能不给他满足啊。但是精神上的，比如说精神上的这种啊，这个比如说攀比、炫耀啊，这些东西是虚荣的表现啊，虚荣，嗯。那么虚荣，有了虚荣以后，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就想去卖啊名牌的包啊，名牌的表啊，然后呢名牌的车啊，用这些物质来满足我的虚荣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是没有办法，它是一个无底洞啊，无底洞。我们的任何的，无论是再大的房子也好啊，再贵的这个车也好，那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我们的这种虚荣是无限的，啊，从逻辑上看，一个有限的东西完全是没有办法，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无限的东西，啊，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啊，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这个心灵上的很多问题啊，我们的教育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嗯，然后我们很多人也不去学佛，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知道这些心灵的很多问题啊，心灵的它的自然的规律啊，它的演变的过程啊，然后当他有一个需求的时候啊，我以为给他满足了这个需求以后，他就满足了啊，不会有第二个需求，但是不是这样子啊，第一个需求满足了以后，他立即就有啊，几个月以后。或者是几天以后就有第二个需求啊。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直都是用物质来满足他的要求，那就是一辈子的啊，不可能的。最后我们就是只能当啊金钱的奴隶啊，只能这样子，人活得很累，永远都不幸福，就这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最合理的啊。最有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心灵上他有这样子的，出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用心灵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方法去解决他的问题，啊，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子以后呢，啊，他就立即就可以解决这个虚荣，从此以后没有虚荣，不攀比啊，需要的东西，你生活的基本的需求，或者是稍微。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没问题，但是呢，像虚荣啊、什么攀比啊，这有用吗？没有用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这个精神上的很多问题呢，啊，不能啊，不要想去物质去解决，这个不可能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修行人的第二个这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希望大家努力，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如果培养这个爱，这个伟大的爱，就在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为了培养这个菩提心啊，只花了五分钟的时间的话，那么这个五分钟的这个修心的功德啊，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啊，不可思议的。嗯，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佛经大藏经啊，啊，大藏经现在也有这个电子版啊，也有简体版啊，这样子呢，大藏经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古文啊，我们不太容易啊，了解得很透彻啊，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啊，不是大部分，大部分的呢，我们可以看得懂啊，看看啊， 这个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怎么说的啊？修菩提心有多大的功德啊？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拿钱啊去这个修庙啊、啊修塔呀、啊、修佛像啊、啊这些都是有功德的啊。但是这些功德呢啊，没有修菩提心的万分之一、千分之一啊。所以在菩提心这个修法上面呢，只花五分钟、三分钟的时间，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具体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呢，啊，慧灯之光里面有通俗易懂的一些这个训练的方法啊，还有很多像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光轮啊。还有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眼角啊，凡是藏传佛教的这个任何一个牌啊，里面这些书籍里面都有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大家都是非常重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无论是藏传佛教的格鲁也好、尼玛也好、什么牌也好，都是一样的，大家都非常的重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啊，有很多菩提心的修法，但是我们目前呢，啊，就已经有韩文版的呢，那就是只有这么几个了啊。但是这个几个呢，我们都已经够用了啊，啊，这里面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希望大家去修啊，这个真的很重要的。嗯，我昨天也给大家啊讲过啊，我们必须要有思想准备。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打坐盘腿啊，那你们腿疼啊，或者是时间长了以后呢，身体不舒服呀，或者是有些时候觉得很枯燥啊，甚至觉得很无聊啊，啊，都有啊。但是这些困难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啊。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啊，阶段性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子，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啊，然后修心就很自然啊，很放松、很轻松，甚至很幸福啊，很快乐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二个目标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啊，就是介绍一下第三个目标啊，当我们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去做什么呢？修什么呢？啊，然后就是第三个目标啊，第三个目标是什么？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嗯，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在这个禅宗里面啊，禅宗讲的明心见行啊，就是证悟空心啊。什么叫做证悟空心呢？啊，如果大家不懂的话，那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行就是证悟空心，嗯，但是禅宗讲的啊，虽然讲明心见行，但是啊。讲的也是很笼统的啊，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一般没有这个文思呀、啊，没有系统的学习的人来说，要我们那去那一本禅宗的书来看啊，要体会、要领悟、要证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学什么呢？就有一本书叫做《中观》。啊，中观，嗯，中观讲什么呢？中观就是讲空心啊，讲空心。什么叫做空心呢？啊，这个就是最头疼的了啊。什么叫做空心呢？很多人就是误解啊，佛教的空心讲什么呢？佛教空心就是讲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我们今天的这些，比如说这些建筑物、人啊，反正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不存在的，一无所有。嗯，很多人这样子理解，但是这个也不是这样子。嗯，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的这一切啊，它都是存在的。嗯，但是它存在的心识，它以什么样的心识存在呢？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最关键了啊！首先，我们啊不否定这张桌子的存在啊，它是存在的啊，因为它存在，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它啊，好， 这个不否定，这个也没有办法否定，这个也不需要否定，这个也没有必要去否定。但是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那么这张桌子以什么样的形式啊，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呢？这个存在的性质是什么啊？这个是最关键了。存在，难道这个存在还有很多形式吗？啊，有很多形式啊。比如说梦里面呢，我们做梦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很多东西啊。梦里面我们可以梦到这张桌子、这个建筑物啊、人啊，都可以梦到。在梦里面呢，啊，他们都是可以说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呢？啊，就是以一种虚幻的。啊，一种虚假的啊，一个虚拟的一个这样子的形式存在，那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的形式存在。那我们现在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一切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都是它是存在，但是它的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就像《金刚经》的啊最后的几句话讲的，这个形式就是不是？这个蒙幻泡影啊，就是一个如蒙如幻，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这样子。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讲了啊，这个是很复杂的啊。以后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学佛的人呢啊，当然一定要学的。那么我们其他人呢，也如果想学的话，慢慢的学啊。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学习之前啊，我讲这个空性呢啊，大家都可能是就更糊涂了。我们先暂时不讲啊。那佛教为什么讲空性呢？啊，为什么要讲空性呢？首先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啊，这些所有的痛苦啊，所有的痛苦是怎么样产生的吗？啊？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啊！我们以为啊，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啊，我没有得到的时候，我很痛苦啊。为什么我痛苦呢？因为我没有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痛苦啊。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东西就痛苦，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如果换一个人啊，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啊，比如说他想要的东西，他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的话，那么他会痛苦吗？他不会痛苦的啊，这个人不会痛苦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证悟空性的人，他不会痛苦的。那么他为什么不痛苦呢？啊，他想要的东西他也没有得到啊。啊，但是他不痛苦啊，我痛苦啊，那么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得到，我也想要这东西，他也想要这东西啊，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得到，但是我痛苦，他不痛苦，为什么？如果是因为没有得到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两个人都应该痛苦呀，啊，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得到这东西，这就是说明不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东西啊。造成的这个痛苦，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人啊，就是不太在乎啊，不太在乎这东西。他虽然想要，但是呢，他不太在乎，至少没有像我这么在乎啊，没有那么在意。用佛教的话来讲，没有那么的执着啊。然后我呢啊，非常的执着这东西。啊，特别的执着，特别的在乎啊，所以呢，我没有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对我的打击非常的大啊。他没有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对他的打击不怎么大，啊，这个是什么？主要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不是外在的，这就是内在的执着的原因啊，就是执着，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啊，说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啊痛苦啊不开心啊焦虑啊，这些所有东西啊，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在乎、执着啊、在意啊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态啊，一种心态啊指导的啊。那我如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心态啊，这种执着，要消灭这个执着啊，消灭了以后呢，没有这些痛苦了啊。那消灭了以后呢，是不是我就是没有任何的需求啊？从此以后呢？我就很懒惰堕落啊，什么都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想去做啊。我会不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呢？不会的啊，不会的。这个时候慈悲心啊，慈悲心、爱心，它跟这个空心是不冲突的啊，它完全是可以啊，跟这个空心呢，这个真无的智慧啊，它完全是可以一起的，一起发展的，没有这个冲突的，然后我真悟了以后呢，我自己的这个不开心呢，贪嗔痴这些烦恼啊，这所有东西呢，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就更好的去投入啊，更好的去投入。这个帮助众生，帮助众生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我自己不怎么在乎啊，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啊，那么我的菩提心、慈悲心呢，我一直都在修啊，这样子的话，这个跟这个不冲突的，然后这时候呢，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就忘掉自己啊，放下自己，所有一切都投入到这个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如果没有真无空心的话，我们做的再好也好啊，这个当中还有一些我自我的成分，有自私的成分，这自私的成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掉，没有办法消灭的。那就是因为我没有真无空心呢，我执着这些东西啊，那执着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放下啊。那这时候呢，真悟了空心以后呢，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这个境界当中，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焦虑、抑郁这些所有的事情，就在这个空心的境界当中完全可以化解完全可以化解。但是慈悲心菩提心这些呢，它可以一样的可以一样的可以这个增长，从此以后呢就是智慧和慈悲就这两个才是真正的佛教84000个法门的精华，就是两个字智慧智就是证悟空心的智慧智慧，悲是什么呢？悲就是这个慈悲心这两个结合叫做智悲双运这叫做84000法门，所有大乘佛教的显宗密宗他们的这个精华就是这个这个特别的重要但是我们这个今天呢，空心我们具体的一些方法我们先暂时不讲以后会有机会的可以进一步的可以去讲非常的简单这个我们就因为这个问题上面呢，佛教本来就是这个讲空心这方面的理论的体系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非常的完整的再说呢，这个高科技在这个问题上就给佛教帮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忙就是高科技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尤其是近代这个最新的物理就是弦理论这些都是充分说明了佛教的这个空心。当然，他们讲的空心是一部分而已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就这个对这个空心，佛教的空心呢，用这个科学高科技的这个理论，就是帮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忙 那没有这个高科技的理论，是不是佛教他自己没办法讲的？也不是啊，也不是。但是呢，有了这个以后就更容易了，更轻松的可以了解。嗯，所以这个一点都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刚刚学佛的时候就这个是一个佛教的最高的、最高端、最顶尖的一个课程啊。现在孩子是不需要啊，这是以后我们有了出离心、有了菩提心，这个都有了以后呢，然后去讲啊，然后去修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这三个啊，叫做啊，第一个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啊，作为一个修行人的三个目标，三个目标。那最终的目标是成佛啊。成佛的目标是什么呢？成佛的目标是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实际上这个归根结底啊，大乘佛教的最终极的这个目标啊，不是任何别的啊，就是更好的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度众生，这是他的唯一的目标。那但是呢，这个目标怎么样完成呢？必须要成佛，成了佛才能够完成。啊，怎么样能够成佛呢？成佛就需要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个目标啊，由这三个目标，三个目标都达到了啊，然后慢慢的可以成佛了啊。所以首先我们就去学啊，希望大家投入这三个这个修行当中啊。大家都很忙，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昨天也讲过，比如说我们早上啊，早起一个小时啊，早起一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啊，至少半个小时啊，实在不行半个小时也可以去打坐啊，学习嗯，然后呢，晚上也是啊，就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当中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应酬啊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晚上就不要太多的时间去花，比如说看电视呀啊，没有必要的这些聚会啊啊这些。就是稍微减少一点啊，然后呢，用这些时间来啊，这个修心啊。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24小时啊，24小时当中的8个小时啊，就是工作啊。然后加班需要加班的话，那就是也有就1-2个小时。那但是还是有很长时间。嗯，加班也不可能天天加班呢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啊，还是有一些时间，但是这些时间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用到这个修心啊这样子的这个上面啊，就是用到一些其他的这些啊，就是啊这些吃喝玩乐啊这样子的问题上，所以我们就是要就是有些时间呢啊要充分的利用一下啊，这样子的话还是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啊。那慢慢的这样子以后呢，就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到了一定的时候，稍微我们的修心呢有一点进步的时候呢，然后啊，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可能不能这样子想啊，要是可能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啊，听法，但是修心打坐当然不能，开车的时候不能打坐，但是呢啊，有些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有些时候有一点点这个休息的时间呢，或者是稍微有点这个不忙的时候呢，也可以打坐啊。那这样子呢，还是这样子以后呢，就有一定的这个境界，有一定的这个层次以后啊，就比较容易啊，这个修行的进度就比较快啊。那就希望大家啊努力修心，这个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特别的重要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讲的啊，这个修心的三个目标，简单的就讲完了。